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约和欧盟发表合作声明，首次提及需要应付中共的独断行为。岸田文雄访问英国，双方将会签署互相准入军事协定。 XBB1.5 变异株传播力较强，世卫建议长途机乘客需要佩戴口罩。世银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至 1.7%， 并且警告有衰退风险。回应机密文件门，拜登表示他感到诧异，先前并不知情。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根据北约和欧盟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合作声明，除了强调持续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入侵之外，并且会在关键基础建设以及太空、新兴科技等有关安全的领域扩大合作之外，亦都同时首次提到需要共同应付中共的独断行为所带来的挑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格贝和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0号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签署一份久违四年半的合作声明，随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声明内容特别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战略竞争与日俱增的时代，而且中共政权不断扩大的独断行为和政策为我们带来必须面对的挑战。冯德莱恩强调，俄罗斯不是目前的唯一威胁，而比较前两次声明的以资讯安全、反恐、部队移动便利性为主的合作内容，今次的声明进一步将合作领域扩大到重要性越来越显著的议题，包括地理战略竞争、韧性、保护关键基础建设、新兴和颠覆性科技、太空、气候变迁对安全的意义。据英国首相府宣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三会在伦敦塔和英国首相新伟成会晤，并且签署一项准许双方互相部署武装部队的互相准入协定，同时讨论日本今年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的相关事宜。签署协定之后，英国是第一个和日本签署互相准入协定的欧洲国家。英国首相府表示，互相准入协定准许英国、日本在对方领土部署武装部队，并且是英国和日本超过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军事防卫协定。唐宁佳指出，互相准入协定同时有助巩固英国对印太区域安全的承诺，准许英国和日本一起规划以及执行规模较大、复杂度较高的军事演习训练和部署行动。近期英国和日本两国在安全事务合作大有进展。去年12月上旬，英国和日本以及意大利宣布将会整合各自原本的研发计划，透过全球空战计划共同打造第六代隐形战机，是日本首度同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大型国防工业合作。据世卫官员星期二建议，各国应该考虑建议长途机的乘客佩戴口罩，以免感染在美国迅速传播的 Omicron XBB1.5 亚型变异株。世卫的欧洲部分官员在记者会宣布，目前在欧洲检测发现的 XBB1.5 亚型变异株数量仍然很少，但是已经出现增加的趋势。据世卫欧洲区高级紧急事务官史摩伍德说，应该建议乘客在长途机等风险环境之中佩戴口罩，并且对所有由疫情广泛传播地区抵达的乘客提出上述建议。 XBB1.5 是目前发现传播力最强的亚型变异株。美国卫生官员就指出，截至这个月7号为止的一个星期内，美国确诊病例之中有 27.6% 都是感染这种新型变异株，但是目前还无法预测 XBB1.5 是否会在全世界引发感染浪潮。专家表示， 现有的疫苗仍然可持续预防重症、住院和死亡。而世卫紧急委员会将会在这个月底召开会议，评估疫情大流行是否仍然应该被视为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据世界银行星期二指出，全球经济增长正在危险感放缓，趋近于衰退，并且以通货膨胀飙升、利率高升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理由，下调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1.7%。法新社报道，在乌克兰战争持续干扰的同时，各国致力对抗物价飙升和央行同步加息，令需求降温，导致金融环境恶化。经济学家亦对世界经济衰退不断提出警告。世银最新公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今年经济将会急剧持久放缓，增长率估计为 1.7%，大约是去年六月预测值的一半，咁亦都系近30年嚟最疲弱嘅几次预测之一，只系略高于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所引发嘅经济衰退，同埋2009年嘅全球金融危机。总部设喺华府嘅世银表示，鉴于脆弱嘅经济环境，任何新嘅不利发展都可能令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包括通货膨胀高于预期，或者抑制物价而突然加息，或者是全球疫情再度爆发。针对拜登总统过去担任副总统期间的私人办公室物品，近日被人发现有10份机密文件，包括美国在乌克兰、伊朗和英国等为主旨的情报备忘录和简报资料。拜登对此出面回应说，他事前并不知情。据法新社报道，针对自己担任副总统期间在华府智库所用的办公室被人找到机密文件，目前在墨西哥参加北美领袖峰会的拜登表示，他并不清楚文件内容，发现这些文件令他亦都很意外。拜登星期二向媒体表示，大家都知道我是严肃处理机密文件和机密资讯的，我已经听取有关这个发现的简报，好惊讶地发现有任何政府记录被带入那间办公室。他亦都表示，我们正全力配合审查工作，并且强调希望相关审查事宜能够尽快完成。
大家好，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春运来临，专家称真正地狱仲未来。北京漫天杀价，辉瑞药纳入中国医保失败。美国新国会聚焦中共，党媒谩骂露胆怯。台湾计划建造自家卫星，以防共军犯台。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疫情海啸般席卷大江南北，同在当局隐瞒疫情数据的质疑声中，中国大陆2023年春运正在拉开序幕。官方声称，今年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 20.95 亿人，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 70.3%， 创下近几年的新高。目前春运已经慢慢进入高峰，几千万的旅客正在乘搭各种交通工具返乡。官方数据显示，上个礼拜六的首轮节前春运高峰，就有3470万人踏上归乡之旅。大陆民众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次春运的人口大迁徙，令不少城市正在上演空城计。据官方人口普查，外来人口最多的5个省份是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和北京，而人口净流出最多的5个省份是河南、安徽、四川、贵州和广西。就是说，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是外来人口集中涌入的地方，而中西部地区则是主要的人口输出地所在。外来人口越多，春运空城指数就越高。据统计，外来人口最多的20个城市中，广东在前10名中垄断了6席，包括深圳、广州、佛山等4大城市。浙江则有宁波、嘉庆、杭州等4个城市，江苏亦有苏州、无锡、常州3个城市入围。但这次人口大迁徙，却笼罩在疫情失控的阴影之下。 美国之音报道，中国疫情峰值已过的讲法令人生疑，外界担心随着春运人口的流动，中国医疗资源贫乏的广大农村地区，疫情可能再次出现雪崩式的反弹和蔓延。农业人口众多的河南省官方1月9号透露，拥有9936万人的河南染疫人数已经占全省人口的 89%， 其中城市 89.1%， 农村 88.9%。 按照堪全程提供的数据推算，河南全省的染疫人数已经超过8850万人。河南当局亦高呼疫情高峰已过，实现平稳有序转段，并话到1月底，河南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将维持在较低水平。台湾城大临床医学所特聘教授谢其章表示，病毒不是这样发展，一般估计中国的疫情高峰会在4月达到，之后才会慢慢降低，真正的地狱还未来。奇美医院加护医学部的医生陈志金亦认为，九成的数字是地方官员随便讲的吗？民间抨击当局为求感染快速过峰，不计代价牺牲人民的性命。更令外界担心和无所适从的是，当局随时可能的出尔反尔。1月8号网上有消息传出，卫健委官员又讲嘢啦，话如果再爆发新的疫情，就依法恢复临时管控的政策。这个讲法再次引起民间的反弹，网民质问，无论是开放定是封控，当局都是毫无计划准备，随心所欲，又想将民众关起来吗？有网民回应，这次没那么容易了，依法依什么法，要敢封全国都要反。亦有人认为当局有好多借口可以继续放毒管制，入侵台湾亦可以实施管制，可能为开战做准备吧，大厦将倾，苟延残喘亦有可能。美国辉瑞药厂的新冠口服药帕克洛维德 Paxlovid 和中国的医保方面进行谈判备受瞩目，但目前消息传出谈判已经失败，被认为新冠特效药的帕克洛维德纳入国家医保受阻，令各界失望。参与谈判的相关人士向官媒透露，辉瑞中国区副总裁、市场准入负责人钱云和中共医保局谈了约5个钟头，辉瑞实际的报价是600多元，但中方却期待更低。中方医保局负责人称，据新冠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10版中的所有治疗性药物，帕克洛维德在全国医保都将临时性支付到2023年3月31号。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方面漫天杀价，中国要求辉瑞公司以比世界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还要低的价格出售帕克洛维德，导致谈判破裂。有分析指出，辉瑞不纳入医保，表面睇是辉瑞药物太贵，实际上同辉瑞这款药物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售价相比，是中国的售价是最低。据财经网报道，美国对帕克洛维德的采购价是每盒529美元，台湾和香港的采购价每盒700美元左右，在欧洲、德国、奥地利的政府采购价是500欧元一盒，亦即一个疗程。视频人士魏虎宇认为，中共不将它纳入医保，就是不愿意为中国人的生命花钱。他说，药物特别是这种特效药是救命药，当然会贵一些，生命无价，但是纳入医保，政府要出带头，老百姓出一小部分，这样政府的医保支出就好大了。中共政权对中国人的医保投资上向来都是不肯大笔投资，所以这款药物就入不到医保。帕克洛维德去年2月被批准在中国注册，去年3月17号首批21200盒帕克洛维德正式进入中国，在21号国家医保办将帕克洛维德纳入地方医保。12月中旬，一个药网 APP 预售帕克洛维德的定价是每盒2980元， 高于医保采购价2300元。前刑警同志媒体人二爷读书对大纪元分析，主要的原因之一亦是因为中共医疗系统没钱了，面对这样一款价格不菲而且感染人口基数超大，中共捉襟见肘的财政好难负担。他认为医保系统的钱在3年无休止的全民测核酸和建方舱中早已经消耗殆尽，中共只能用一个不可能成交的苛刻报价达到推卸医保责任的目的。近日帕克洛维德的黑市价格已经炒到每盒3000美元。随着共和党人正式掌控美国联邦众议院，他们发誓要推进长期以来承诺的调查，其中就包括中共和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共和党人计划保留众议院新冠大流行病特设委员会，但会重点关注病毒的起源和封控的影响。在2022年10月份的一份报告中，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就提出病毒很可能源于中国和研究有关的事故。议员科默表示，公众理应得到中国武汉那个实验室究竟发生了什么的答案。作为即将到来的调查的一部分，众议院议员上个月发布了计划传唤作证的40名白宫官员和卫生官员的名单，其中包括上个月退休的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1月7日，美国国会新一届众议院正式开始运作，新议长麦卡锡特别提到，为对抗中共，将成立一个两党组成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美国新国会第一日就直接针对中共，引起中共党媒连篇谩骂。涉评人士杨威指出，中共愤恨又恐惧，但不敢提及实情，透露了无奈和怯懦。2023年一开始，中美关系某种程度上就定下了新的基调。麦卡锡的上任宣言中说，将调查美国如何将流向中国的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带回来，然后我们将赢得这场经济竞争。杨威认为，这是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现在反共的议题在美国各界没人敢轻易发出不同的声音。杨威还指出，中共除了担心无法阻挡更多和更严厉的制裁，最怕的应该是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是否会很快提出疫情追责的问题。目前世界各国正在加紧封堵来自中国的感染者，中共隐瞒疫情和故意散播病毒的新账旧账有可能一起清算。随着新任议长上任，中美之间妥协的空间正在迅速萎缩，2023年中美关系的基调亦已经大致确定，中共号称的中美关系回归正途越来越无望，中共政权内外压力看来越来越大，崩溃前的种种迹象会越发明显。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由于来自中共的威胁日益强烈，台湾方面希望建立一个即使未来开战亦能够在攻击之下维持运作的通讯基础设施。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 SpaceX 公司的星链 Starlink 低轨道卫星通讯服务在俄乌战争中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受他的启发，台湾开始寻求投资者协助成立自己的好像 SpaceX 公司一样的卫星通讯供应商，而加大力度抵御来自中共的潜在攻击。知情人士表示，台湾正在同国内外几家投资者就该卫星通讯计划筹措资金并展开初步谈判，包括直谷风险投资公司 Draper Associates 等潜在投资者都有意参与台湾的卫星通讯计划，而台湾太空中心 TASA 亦希望分析现有的卫星产品，并以成立公司的模式执行这项卫星通讯计划，并希望台湾政府在其中亦持有少量股权。台湾数码发展部部长唐凤表示，台湾观察到星链系统在俄乌战争中发挥成功而且关键的作用， 而促进社会复原力正是台湾目前最关切的事项，必须确保台湾在大规模灾难发生时仍然可以传送影像给国际观众。唐凤表示， TASA 目前计划的卫星通讯服务如果要开始营运恐怕还需要好几年，不过数码发展部已经在全台700个地点试验非同步卫星接收器，以确保在战争或灾难发生时的数码频宽运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官媒发表文章，透露了习近平的一次内部讲话的内容。习近平在会上警告说，党内搞团团伙伙，可能上演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的悲剧。对此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样再次证实了中共党内暗流涌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所以习近平甚至发出了亡党威胁的警告。
综合媒体报道，1月6日，中共解放军部发表文章，题为《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以此对习近平此前的内部讲话进行表态。该篇文章中提到，习近平在会上警告说，相互之间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力量就会在内耗中互相抵消，就可能上演壁垒最易从内部攻破的悲剧。文章仲话，要坚决抵制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等歪风邪气，杜绝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以单位划线的小圈子。而事实上，这个不是习近平第一次表示出这样的担忧。2019年10月份的中共求是杂志曾经刊登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说，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习近平仲曾以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为例，称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意思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对此，阿波罗网评论员秦瑞分析指出，从某种角度，这个再次证实了中共党内暗流涌动绝非是中共宣传中所讲的铁板一块。与此同时，具有刚增派系背景的香港另一发表了系列文章，三年粉丝之谁该为系统性违法负责，称不妨以对过去三年过程中涉及到法治问题为起点，并将此称之为不能绕开的重要面向，暗指习近平应该对此负责。这篇文章先是罗列习近平在新年致辞中的诸多内容，随即话锋一转，声称应该对法治维度进行反思。文章称，从武汉大规模封城，再到非行政主体的居委会封小区，北韩法学院副教授翟志勇将此概括为系统性违法。而当这样的系统性违法累积到一定程度，势必引起人们的系统性反抗、系统性不接受。不过翟志勇表示，因为是系统性违法，故此很难找到责任主体，最终这样的系统性违法走向了无人担责的局面。针对这一讲法，阿波罗网评论员李玉昌分析指出，刚增派系这个三年反思系列文章应该对中共来一个根本彻底的反思，而不仅仅是要反思过去这三年。至于中共法学教授所谓的系统性违法找不到责任主体的说辞，李玉昌表示，这个讲法其实不成立，中国的老百姓早就找到了主体，那就是共产党。不要看人们叫出共产党落台只是简单的五个字，但是却高度概括主体就是共产党。怎样追责，那就是落台。而这个恰恰就是刚增派系绝对不敢伪装的、不敢承认的事实。
虽然中共解封了，官媒宣称市场开始复苏，消费明显回暖，不过真相令中共尴尬，因为中国制造已经成为行业毒药，连中企都害怕。
据刚系背景的南华早报报道，越来越多中企试图改变形象和将业务外国化，以保持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报道中说，一位不具名的跨国公司经理表示，该公司的介绍资料称在美国、欧洲设有运营总部，但没有提深圳。尽管官网将深圳列在总部上，而且这位经理表示，该公司亦计划将产能转移到中国之外。国际上对中共的不信任，使人们对中企的看法亦变了。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使很多私营企业成了中共的白手套。北京更借此摄取了大量的知识产权。所以很多战略家呼吁美国政府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将战略工业与中国脱钩。据阿波罗报道，纽约咨询公司北美生态系统研究所的佩雷拉表示，现在任何企业被贴上中国标签都可能非常危险，所以很多中企都试图将自己定位为来自香港、新加坡甚至纽约，同时在中国设有官方总部，例如中国快时尚公司先，在面临诸多抄袭指控、健康和人权竞争后，已在2021年底将其资产和总部迁至新加坡。而据彭博社报道，中共的清零不仅阻碍中国经济发展，亦迫使当局暂停对国内晶片业的巨额补助，但投下的钱押金没有取得成果，反而引出多起腐败调查。报道说，行业咨询公司 Counterpoint 的分析师王哲云说，其实中共试图在中国境内重建整个全球晶片供应链是不切实际的。这个供应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花了40年才建立起来的。而现在还传出去年中国31个省市地方财政全面亏损。台湾新北市议员山田摩依在94要客数节目中说，错误的防疫政策造成中国经济崩盘，而且一个重要原因是习近平不相信自由经济，推动国进民退，就是国企进民企退，逼阿里巴巴及腾讯等大企业和中共共同富裕，导致近年来带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都成了三轮车。山田摩依表示，经济失败使中央没钱，中共用杀鸡取卵的方式拿所有人的钱，企业的钱收完就同地方政府收，地方政府收完换同人民收，中国人好悲惨，难怪人抗一词上热搜。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近日中共财政部长刘坤针对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宣称，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
刘坤受访时回应了财政部未来规范地方城投公司的思路，用不少篇幅谈及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性，称对于导致地方政府巨大隐形债务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进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预期。海外智库天君正经研究员任仲道向希望之声分析，近几年中共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是中央将财权上收视权下放，地方当局的税收少了，靠中央财政分钱到省一级，各省再往下分。因为现在中央无法支出这么多钱，所以对地方的财政不会救助，它会导致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本身它的债务就越来越大，带来很大的金融风险和系统风险。据去年8月中央社报道，2021年底开始，中国多地政府陆续出现财务困难问题，随着2022年 COVID-19 疫情不断多点爆发，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原因重创中国经济，地方财政问题加剧。上半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公共预算收支都是赤字。知名旅美经济学家程晓龙9号向媒体 RFA 表示，去年中国31个省市地方财政全面亏损，必须发债举债，预期今年不会比去年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 高级审计师李恒清向希望之声分析，中共中央能管佢一定管，唔管系因为冇钱管。过去十几二十年，地方政府官员为咗得到业绩能升官，就不惜大规模嘅举债搞基础建设，全系政绩工程，赚唔到钱噶，付出嘅代价系巨大嘅债务，呢个系明面上噶，仲有更大嘅潜藏噶，系政府担保叫做障碍噶，所以救唔到立。刘坤更绝唔肯救立，佢有几大嘅权利？呢个系习近平嘅意思，让各地官员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刘坤话要用时时放心不下嘅责任意识，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开前门堵后门，牢牢守住唔发生系统性风险嘅底线。此前五日，刘坤撰文谈及深入推进现代预算制度改革重点任务嘅一大要点，是增强财政可持续能力，筑牢风险防范制度机制，亦称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李恒清分析，这些城投公司的存在是为政府融资用的，不是实体，全都是空壳，破产了，一分钱都没了。他说的意思就是，谁叫他买你的债券，他自认倒霉。后续的问题就是政府失信，以后再想融资或者同银行借钱借唔到啦，呢个就系恶性循环，越走越差，讲白咗活唔落去啦。任重道指，而家中国大约4000家中小型嘅银行正面临系统性风险，就系某一个系统一旦发生问题，就系一种崩溃嘅状态啦。呢个系几十年嚟中共一直对中国经济金融系统嘅控制，对市场嘅干预所产生嘅风险，本身已是千疮百孔，无法化解。
法国采购咨询公司表示，多达 26% 的成员已经为中共袭击台湾的前景作出准备，并进行了风险预估管理。
根据法新社1月10号报道，采购咨询公司信捷买家与法国采购委员会共同发布年度调查，发现行业中相当比例的人认为，在俄国袭击乌克兰的意外发生后，公司需要对中共在台海引发事端的前景做准备。企业主管亚恩斯托克表示，这是因为与台海危机相比，俄乌两国冲突造成的后果只能算是一小杯开胃酒。美国智库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本周发布评估说，如果在台海发起冲突，中共当局不太可能取胜，甚至其国际地位亦会受到动摇。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台湾与周边国家亦要面临更多的动荡。报告提到，处于未雨绸缪的需要，台湾必须在中共引发事端前就准备好各种防御的武器。而信捷买家指出，在贸易领域，企业亦在进行更多元化的选择。现在法国有50%企业正在考虑重组供应链，而印度正在从中获取很大的好处。
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中共东部战区日前宣布在台湾周边展开多军兵种联合演习。与此同时，美国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就台海局势完成24次兵期推演，定于当地时间1月10号发布分析报告。美国传媒率先公布其中部分内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指出，这24次兵推模拟中共2026年入侵台湾的各种情况，是历来最大规模的台海战争模拟兵推之一。兵推主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中共武力犯台是否会成功，第二个问题是各方的代价是什么。答案是中共不会成功，台湾能够在多数情况下得以存活，不过美国、日本和台湾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发表的报告题为《下一次大战的第一场战役》。 CNN 报道说，智库兵推显示，美军可能会损失两艘航空母舰和10-20艘大型的舰艇，约3200名美军可能阵亡。日本可能会损失超过100架战机和26艘舰艇，驻日美军基地会遭受攻击， 台湾会失去电力和基础设施，经济亦会受损。不过估计台湾陆军恐怕将损失3500人，海军现役26艘驱逐舰和巡防舰全部被击沉。中共方面，海军将全部覆灭，预计将有约138艘主力舰艇被击沉，155架战机被击落，另外将损失近10000名的人力，另外仲有数以千计的共军会被俘虏，中共2栖作战的骨干亦将被瓦解。报告强调，台海战争不适用于乌克兰模式，一旦开战，物资人力都难以投送进入台湾，和乌克兰能够通过陆路接收援助的情况完全不同，所以所有准备都需要在开战前完成。因此智库建议美国即刻着手强化日本与关岛的基地，以抵挡中共导弹攻击，而且海军应该配备更加细、更不容易遭到打击的船舰。美军应该优先建造潜艇和轰炸机，战斗机不求先进，而应着重于廉价战机。台湾亦应该照板煮碗，这样可以降低获胜的成本。智库强调，这份报告并没有暗示台海战争不可避免或是有可能发生。中共高层是有可能采取包括外交孤立、灰色地带作战或者是经济威逼等方式达成他的目的。习近平在2023年新春贺词中提到，海峡两岸一家亲，比他在上一年贺词中的立场要软化得多，没有提到等台湾人敏感的统一字眼。但是学者警告说，这个只是中共的一种策略。自由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习近平的两岸一家亲其实是台湾通往地狱之路。两岸一家亲一直就是习近平对台湾招降纳叛的统战策略之一。他一边说两岸一家亲，一边派战机军舰压迫，大搞两手策略，背后的企图当然就是要吞并台湾，要台湾人民放弃民主自由，接受一党专政的中共统治。这篇评论写到，中共同台湾对话的前提是接受一个中国，亦即是中共治下的中国，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接受了对话前提条件，其实亦就没有对话了，因为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只能够任由中共宰割。中共更加可以用国内事务为理由拒绝国际干预内政。台湾的言论自由、民主选举、文化主体等都会被中共夺走。
前亚洲首富阿里巴巴蚂蚁集团创始人马云近来持续失去其创办公司的控制权，专家认为这样显示中共进一步提高了他对经济的控制权。
1月8日，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说，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上层股权结构发生变动，他的实际控制人将由马云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在1月7日，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股权结构调整，显示马云不再是集团实际控制人，这个代表蚂蚁和阿里巴巴进一步分家，或者是显示中共对蚂蚁的监管迎来转折点。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认为，按照马云红顶商人的背景来看，马云的裸退反映出习近平对一些特权阶级、红二代以及权贵子弟的整顿，亦反映出国进民退是习近平经济布局的一个基本方针。董思齐话俾希望之星知，在疫情之下，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地方财政不稳的状况底下，习近平透过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经济以及政治的掌握度是更加提高了。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中燕对希望之声表示，蚂蚁金服是建设金融的平台，中共担心它的势力成长过快，这个不单只是牵涉到阿里巴巴一个平台，它其实有关金融，对于中共来讲，这个是一只灰犀牛，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不稳定，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政权稳定。2020年10月，马云公开批评中共的金融和监管体系扼杀创新。 冇几耐之后，中共当局叫停咗蚂蚁集团370亿美金嘅首次公开募股 IPO， 并且对马云嘅商业帝国展开整肃。之后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对阿里巴巴罚款182亿元人民币。之后马云几乎消失喺荧幕前，首富嘅人生转趋低调，淡出舞台。1月7号，有媒体报道，马云5号喺泰国曼谷观看泰拳比赛，并影到佢举起拳头同拳击手对打嘅模样。去年11月，有媒体报道，马云已经喺日本东京生活咗近6个月，并定期前往美国同埋以色列。方中燕认为，马云喺外国露面有两层嘅含义，一系表示佢唔会再去干涉集团嘅运作，其次马云嘅露面是对在中外资的一个安抚，一个表示他是自愿放弃控制权的，不是被任何势力威逼。去年12月，习近平在2023年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方中燕指出，这个不代表他要在国进民退上踩刹车，中共是一定要将蚂蚁金服或者是阿里巴巴这一类的平台经济产业牢固地掌握，甚至国进民退的下一步不是只有控制，还可能牵涉到渗透，即是说党的组织渗透到这些民营企业，慢慢将它转变成国营企业。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外界发现他最近悄悄卸任，改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专家就此作出解读。
中共外交部网站已经在1月9号做出调整，公开信息显示，赵立坚最后一次以外交部发言人身份主持例行记者会是在去年12月2号。赵立坚曾经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对提问的外媒记者表示，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住乐啦。从此偷住乐这个词走红全网，成为民众讽刺中共政府的流行语。现在赵立坚调任边缘部门，有网民讽刺说赵立坚去海边偷住乐啦。在美国的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黄天成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赵立坚今次从新闻司副司长调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从行政级别来看是平调，但实际上是降级，因为新闻司副司长兼外交部发言人的职位在政治上要重要得多。黄天成认为可能是赵立坚的妻子发言引起高层的不快。较早前在中共突然全面解封之后，一个疑似赵立坚妻子的微博账号公开抱怨买不到四类药物，最后靠邻居接济四粒感冒药渡过难关。赵立坚是中共战狼外交的标志，但黄天成认为他被调走以及中共外交部长换人都不意味着北京会放弃战狼外交。黄天成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是转向并不是由外交部长讲了算的，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由习近平最高领导人来决定他的风格和走向。
习近平出席重要会议，身边一人引关注。美媒说，中方冷落美军方建议和魏凤和即将下台有关。认定边境防疫措施辱华，中共报复性暂停日韩旅客签证。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官方传媒报道，1月9号上午，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纪委第二次会议讲话，中共政治局常委全部都有出席会议。咁系丁薛祥喺传出多个不利传闻之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海外最近疯传丁薛祥自杀，有传闻话丁薛祥因为身体原因辞去常委职务，改由陈敏尔补上等等。但系新华社9号嘅报道就打破呢一个传闻。 丁薛祥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及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在中共七常委之中排名第六。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素有中南海大管家之称，负责中共最高层的人身安全、刑同监控。丁薛祥以习近平亲信的身份担任该职位。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在去年一月曾经发表文章指出，习近平的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负责为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和党的老干部分配司机、秘书和警卫人员。丁薛祥还对文职和军方领导人保持系统性监视，包括窃听电话和密切监视他们不在办公室时候的活动。因此丁薛祥近日陷入不利政治传闻，被认为是政敌针对习近平的动作。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日前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说，习近平集权之后亦都并不安乐，相反他现在是坐在火山口。黄友群指出，首先习近平为江泽民办丧事就是百年中共史上一件滑稽的事。习江斗了十年，孙力军政治团伙的定性就显示江泽民曾庆红策划过行食习近平，但是习近平为了保党，不单止没有逮捕两人，还帮江泽民大办丧事，将贪腐总后台和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罪犯当成伟人，天理不容，成为中共必遭上天淘汰的又一次大空笑，亦都令习近平坐在火山口。黄友群众表示，中共在悼念江泽民的活动结束之后，就立即无预警解除清零，好快令疫情在全中国爆发，令习近平坐上第二个火山口。在去年爆发的白纸运动到除夕夜的烟花革命，都显示习近平坐在民怨沸腾的火山口上面。黄友群说，其实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实现三连任之后，面对的不是吉星高照，而是危机四伏。除了黄友群讲到危机之外，还有消息显示习近平还面临来自习家军内部的威胁。较早前北京一位高干子弟用化名天明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当局突然解封，搞到大批官员老干部感染，人心惶惶，边个都冇好日子过。而且习家军眼见要在今年三月中共全国两会全面掌权，习阵营内部习近平身边的人有人要搞习近平，一两个月内可能就有事发生。由于北京拒绝参加，美国国防部长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星期五通话的建议被取消。双方上一次会谈是在去年11月举办的东协峰会。专家认为不会影响就快到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美国之音10号报道，布林肯访华前夕，中共拒绝了美国军方的去冲突谈判的建议。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向本台表示，中共采用的是以退为进的伎俩，而魏凤和三月就要下台，现在会谈不单止不会触碰到实质性内容，而且还会减少布林肯访华时候的谈判筹码。中共拉高冲突的目的是寻求建立沟通渠道来降低冲突。他说中共现在比美国更急，中国目前希望能够缓和美中的冲突关系，来解决他现在内部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我相信寻求对美国的要求或者依赖，饰演美国曾经对中国的依赖，所以布林肯的访问应该不会取消。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表示，那就是一种外交反制，试图通过一些筹码来换取美国对中共的各种围堵政策。第一个就是关于国防授权法的问题，他希望美国不执行或者是暂缓执行。另外就是关于麦卡锡，希望他不要访问台湾。报道说， 布林肯访华议题将会包括竞争影响的领域以及寻求加强合作的领域。宋国成认为美国一直想通过谈判和沟通来管控中美双方的分歧。他说，我认为这种想法太过天真，对其他国家可以，对中共就是行不通。因为中共和美国竞争的目的不是要和你共享太平，它是要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的霸权。1月8号，中共深夜突然宣布对台湾进行多兵种军事演习，立即就被侦察到57架次共机扰台。那是去年12月美国通过国权授权法案之后，中共对台湾频繁军事演习的又一次动作。余中基指出，由台湾的中期选举情况可以看出，现在普遍的民意就是不希望发生战争，那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加大了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和恐吓。他说，只要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演习或者恐吓，美国他一定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援助，那台湾只要稳住，我觉得是可以审慎乐观的，短期之内不会爆发重大的军事冲突。中共在中国疫情大爆发的背景底下，全面开放出入境的做法令世界多个国家担心恐怕被疫情波及，而纷纷针对中国旅客实施加强防疫管控措施，包括南韩暂停对中国公民发放南韩短期签证。就事件，中共警告说要对等反制。作为报复，中共已经暂停对日韩两国到中国旅客的签证。综合传媒报道，1月10号中共驻南韩大使馆发表关于暂停签发南韩公民赴华短期签证的通知。公告内容说，由即日起，中国驻南韩领事馆暂停签发南韩公民到中国访问商务、旅游、就医、过境以及一般私人事务类短期签证。这些措施将会视乎南韩对中国歧视性的入境限制措施取消情况再作调整。相关消息一出，很多南韩网民表示，哪个现在无知道敢去中国啊？太好了，你给钱我都不想去。减少因为去中国回来之后传播 COVID-19 的机会，真是感谢，做得好。对于中共的报复性行动，南韩外交部回应说，韩方采取的措施是有科学根据的。为了防控疫情，南韩还在10号宣布，香港和澳门班机也都一律在仁川国际机场降落，以便有效管理入境检疫。而中国航班早在2号起就被限制统一降落在仁川国际机场。另外，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几名旅游业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已经暂停向日本到中国的旅客发出新签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国因为防控疫情措施而受到中共报复。对于中共日前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挑衅，中华民国国防部回击表示，共机秃鹰到处飞，惹人厌，穷兵黩武绝不是大国风范。8号深夜，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宣布，在台湾周边空域组织各军兵种联合备战警卫巡视和实战演习训练，目的是检验部队的联合作战能力，坚决反击外部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勾结的挑衅行为。9号东部战区又在微博贴出影片，说我的战鹰绕住宝岛飞。对于中共的不断挑衅，1月10号中华民国国防部在国防部发言人面书的粉丝专页发表文章反驳，说共机秃鹰到处飞，惹人厌，东非冲天炮乱放，惹人厌，请海鸥转告习近平，新冠疫情肆虐北京、上海、武汉，令人心痛又流泪。中华民国国防部还表示，基于人道关怀，提供必要协助，帮助中国民众走出疫情是台湾的善意，民工武客压不倒自由民主，穷兵黩武绝不是大国风范。网民对此都表示支持，留言说非常好，博得又有料， 国军加油，捍卫台湾，抵抗中共侵略吞并。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推特看到一句说话，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是哪国人不重要，哪国人将你当是人才重要。这句说话引起很多网民共鸣。有人表示犀利透彻，一下子读到强国人的痛处。亦都有人说好有深度，可以作为金句流传下去。
1月9号中共纪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共喉舌新华社公布了习近平讲话共八段的内容中，只有一段涉及反腐，其余更多是强调了政治监督。而习近平在内部到底要严管什么呢？与此同时，中共正面临从经济到疫情的多重打击，有专家称中国民众正在面临自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的病亡事件。中国疫情在各地大爆发，1月9号有网友发推文称，青岛的疫情比北京更严重，病故的人数比平时高出10倍，感染速度惊人，青岛人无医无药，骨灰无处存放。汉学家卢森近日在外交家杂志上发文称，从1958年至1961年，毛泽东的政策导致了2000多万或更多的人在饥荒离世。在混乱和悲剧之中，中共当局决定不提供统计因为饥荒而亡的数据。而现在中共政府基本上亦又放弃了提供疫情的统计数据。卢森称，尽管中共政府过去3年坚持实施昂贵的防疫政策，但中国人民现在恐面临自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的病亡事件。除此之外，中国经济已亮起红灯，已传出2022年中国31个省市地方财政全面亏损，而中央却见死不救，要谁家的孩子谁抱。咁可以睇到中共政府的财政已发生非常严重的问题，不分中央地方已经冇钱。1月9号中共纪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习近平照例训话，政治局七常委坤到场。习近平的讲话开篇就提到，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确保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时政评论员中原在文章中分析，20大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但看来习近平仍然不放心这些身居中央和地方要职的人，准备严格管理、监督他们。对于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要及时准确发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不顾大局、搞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突出问题，中原表示这一连串的问题似乎不应该发生在习阵营内部，但实际并非如此。这些问题大概已经不断出现，而且不是个别现象，咁令习近平感到忧虑，才毫不避讳地在大会上敲打，并向外界公开。中原称，他还讲到一些向习阵营靠拢的官员获得了升迁，而这些人当中有些可能只是见风使舵，极尽阿谀奉承，只为了升官，但他们私下里面不见得真是和习近平一条心，亦不见得真会卖命。习近平大概亦知道有些人可能靠不住，但苦于没有足够的人可用，只能先提拔，再用几位去监督他们。另外，习近平在讲话中以大量篇幅提到政治监督的重要性，仲称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中原对此表示，咁显然显示出台面上的政治清洗大致完成，而政治监督已经取代反腐，成为中纪委的最新任务。而那些被习近平选上的中共官员日子亦并不好过，他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信任，不小心就会被扣上政治骗子的帽子。只是不知所谓有背景是否有所指，定是暗示习阵营内部已经有不同派系出现。中原表示，在中共党内各级官员被监督、被防范，在党外普通老百姓被监督、被防范，中共政权维持得好像很吃力。白纸革命后，中共似乎成为惊弓之鸟，觉得哪里都会出问题，哪个都不可靠。而这次的中纪委全会，习近平的讲话实际透露了内心的不安，因此才被纪委下达了政治监督的新任务。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